民数记20章15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必诛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今日，在心要出于雅各，仰仗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崖的犀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而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巴兰观看尼基利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必本是坚固，你的锅，你的锅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之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成群从基提街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伯，他也必须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拉也回去了。
谢谢 Cindy。那我们从这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巴兰的第四次的传谕。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从15到19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巴兰第四次传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和要提到那个将要来的君王。那从20节到25节这边，可以看到是巴兰他预言迦南各族将要覆灭。那在十字节的时候呢，巴兰这边就跟巴勒讲说：“你来，我告诉你，这个以色列民日后要怎样对待你的民。”那神的灵继续在巴兰的身上，所以巴兰就是继续来讲这个预言。他从17节这边，我们看到说，17到19节这里，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那这个他呢，是指第三人称描述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可以看到，就讲到后面这边，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这个心跟杖，心就是代表着王的威严和荣耀，那杖就是代表权柄。所以这边呢，他就是来跟我们预告说，以色列将有星出现，有杖兴起。星和杖呢，就是君王的象征。那这也讲到说，300年后呢，大卫王他的建立王朝，更预言到后来的弥赛亚就是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他这边讲到说，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乱扰乱之子。那摩押呢？我们知道，就是巴勒呢，他就是摩押王。所以呢，这个摩押呢，就可以指的说，就是那些挑战神权威、妨碍神计划的所有人。那扰乱之子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那些敌对以色列的列邦。那这边第18节，他又提到说：“我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而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29节讲到说，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那以东我们知道，就是那当 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读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是想说跟以东借镜，能够这样经过进迦南。可是以东呢，却是那个就是阻扰他们，禁止他们进迦南，走过他们的境地。那以东呢，他是那个以扫的后裔，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呢，他们因为他们阻止了以色列人。妨碍他百姓进迦南，所以呢，神称他们为仇敌。那个这边也讲到说，那个希尔是以东境内的一座山，也是他们的首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他呢，就是将来就是以东也是就是被他们所灭亡。那我们再看到说，就是20节到25节这边有提到，就是那个迦南的各个列国，他们就是会被灭亡。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亚玛利，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亚玛利呢，就是在迦南的一个南边的一个地方。那他这边讲到说，亚玛利是诸国之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呢在迦南这个地方，他是最强大的一个国，一个民族。然后呢，他也是第一个就是跟以色列人敌对的。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17章8到13节这边有看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呢，在那个旷野中，首先遇到的就是亚玛利人，他们跟亚玛利人跟他征战，所以他这边讲说，即使是迦南地最强盛的这个族呢，他也终必沉沦。那这个也意表着说，象征着说已过的强国必要灭亡。那我们再看到说，巴兰在观看到基尼人，那基尼人呢，他就是米甸人中的一族。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那个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祭司，还有摩西的内兄也是那个基尼人。那基尼人呢，他们本来就是跟那个以色列人是很友好的。可是呢，我们在那个民数记的22章到4到7节，我们看到说米甸人跟摩押人呢，他们一起联手来对抗以色列人。他们呢，就是表面上是，后来那个何巴的后代，表面上是跟以色列人是有一个，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是联合摩押人的，他们是憎恨以色列人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基尼人呢，他呢，在这边呢，有讲到22节，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所以呢，亚述后来把基尼给灭了，给他掳去了。那23节这边又提到说，巴兰又提起誓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呢？”所以巴兰呢，通过这个异象看到神的作为，也看到他自己的祖国亚述也即将要被，也会被灭亡，将来也会被灭亡。因为24节这边有讲到说，必有沉船的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沉沦。那基提界呢，就是地中海那一边的希腊人，所以呢，就讲到说希腊后来呢，就是会把亚述给灭绝，然后呢，可是希腊本身自己呢，也要被沉沦。那我们可以看到，现今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可以看到说亚述呢，就是被巴比伦所并吞，那巴比伦就是被波斯，那波斯后来呢，就是被那个希腊所灭，那希腊后来呢，就是被兴起的罗马帝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呢，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当中，今天我们是很有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话都有印证了。 这些不信神国家的这些呢，他们的虚无，还有世上人所造的这些王国呢的兴衰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也可以来看到说，我们自己，神所建立的国，神的国呢是永存的。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那个巴兰最后一次的预言，从24章17到24节有什么含义？那巴兰对这个预言呢，对耶和华的属性又有什么启示？
好，谢谢九安啊，讲得非常的仔细啊。当我们回头去对照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稀奇啊，因为巴兰这里讲的每一句话，最后都能够找到应验。像这个摩亚人啊，这个后来被以色列人所除灭啊，像这个以东人啊，被这个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哈，把他们的地，把他们攻下来，在大卫的年间。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这个，以扫的纣王的时候，把这个亚玛力人打败哈、啊，后来又应该是在西西家年间哈、啊，把这个亚玛力人彻底的除灭。这个当时这些的事情都是要隔好几百年以后才发生的，当时的人听不懂，但是到后来几百年以后哈、啊，这个对照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啊。再对照巴兰所讲的话，真的是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哈、啊。这个后来包括这个，这里有提到那个基提，从基提界，基提是讲地中海中的那个海岛哈、啊。有人说是居比路哈、啊，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那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出来很强盛的哈，腓力士不是这个迦南本地人啊，他从外面移民过来的，海岛出来的哈。那这些都提早的讲出来啊，这个再回头去看巴兰这个人物啊，神给他这么大的启示啊，借着他就像这个以赛亚，就像耶利米一样做列国的先知啊，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这个最后的命运都讲出来。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哈，在对照这个巴兰后来的结局，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儿哈。所以读到24章，这是最后一次哈，神借着巴兰讲话了，记载在这里哈。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回头去回顾我们这几天所读到的哈，巴兰的见解啊，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的见解哈？在巴兰的身上照一照镜子哈。不要让我们陷到他这种的境界当中哈。
我们一开始那个 Vivian 就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啊，他说看这个巴兰，看他说话呢，又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又好像不是，是不是有点给人错乱的感觉？虽然后来这个我们就展开这个讨论，实际上这个要注意这个巴兰，他在24章。在25节的时候，他说了这个，于是巴兰他回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如果这个时候他们两人就这样子分开的话，其实巴兰还是受到这个神的那个受到神的恩赐的，好像他是可以，他的话呢好像还是敬畏神的。但是实际上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巴兰实际上他一直是受到这个巴勒的这个影响的，他实际上这个他是，心是没有改变的，他还是喜欢钱的。他到最后这个，在这个31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后看，31章就是巴兰就是被杀的，是因为他向巴利献祭，又用这个淫乱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他自己呢说的话是敬畏神的话，但是他自己不得善终。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实际行动中，我们这个神的仆人呢，要在行动、实际行动和口中所说的要相对性，就是言行不对的这个假先知，肯定就会灭亡的。这个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这个神呢，也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人，向以色列人祝福了，因为神要祝福谁，就祝福给谁。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呢，这个神的应许呢，实际上 不管怎样，就是不会改变的。不管在当时那个巴兰还想说这个咒语，但是说来说去还是说回到这个祝福赐福以色列人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啊是不会落空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信心，就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那个神还会是赐福于我们，然后这个也讲到的这个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这个以色列，也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这个也有心就是指耶稣基督要诞生的，这个有杖就是权柄的，就是刚才我们最后面这个米娅提出一个就是。他现在在盐湖城，在盐湖城的话，就是那边有一个摩门教堂，他们这个如果是去摩门教去参观行不行？但我跟他说，我说是之前其实我也去参观过这个摩门教堂，但摩门教堂呢，我们是进不去摩门教的，只是在他的那个访问中心。但摩门教实际上他。不信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看他们的摩门经文，所以如果是能不去就不去，因为他看的那个是一个异端。
呀，
好，
你
这是
去
我。
的目的是什么？哈，这个圣经里面讲哈，那些传异端的人哈，连接待他们来家里都不可啊，不要接他们在家里，不要听他们所讲的哈，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是很有迷惑性的，特别是当他们两个差派把这个年轻人差出去讲他们那一套的时候，你听着听着，尤其是当你圣经还不熟的时候。对那个真理还有的时候还不是太准确把握的时候，很容易被他迷惑。他讲的东西也听起来越听越有道理。他们也讲耶稣基督，他们也讲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也读圣经哈，但是里面把那个真理就是暗暗的把它掺杂进去，谬误掺杂在真理当中去讲啊，是很有迷惑性的哈。不要试图跟他们去辩论，不要试图说哈，跟他们把他们赢过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出来传福音这些人都是经过装备的啊，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沾染这些东西哈。我们今天读到巴兰的最后一次哈，这个巴兰的这个人身上的这些特点哈，圣经讲巴兰的道路啊，巴兰的错谬啊，巴兰的教训呢哈，那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点就是巴兰的。见解哈，就像照镜子一样哈，在他身上看到哪些被提醒的地方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的哈，就是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就当去遵行。神的旨意是用来遵行的哈，不要再继续求问了啊。这个巴兰，你看他以前他如果是先知哈，他活生活在那个这个以前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附近，那个地方发生很多的事情哈，以撒娶妻也在那个地方。这个雅各逃难也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很多的事情他应该知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哈，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是神所祝福的子民哈。谁祝福亚伯拉罕就得祝福，谁咒诅亚伯拉罕就得咒诅哈。这个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以前不知道，当巴勒来请他，他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神已经跟他明讲了，对不对？这百姓是神所祝福的哈，不要去咒诅，你不要跟他们去哈。但是。巴兰还要去求问，这就有问题了哈。神的旨意一旦明确知道以后，就站住了，站在神的旨意上。他再次来求，也要说 no 啊，不要再去求问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已经求问清楚了哈，要继续要去遵行哈。那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应用哈，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当遵行大使命，2000年前神已经把这个使命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哈。而不是等着有感动的时候才传福音啊！我在邀请、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比如说幸福小组啊，参与宣教啊，参与传福音的时候举牌子呀，很多的回答就是说我没有感动。当然，在一个时期里面，就是你的服事有不同的侧重点啊，神给你一个托付哈，让你专心的去教养这个儿童啊。参与青少年的施工，哈，做门徒栽培的工作，哈，没有其他的余力参与幸福小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如果你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参与，教会的施工也没有参与，然后你说没有感动参与传福音， 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哈，这是有问题的，很有可能哈，就是心不对的，让其他的事情占据了你的心，以至于神明确的旨意，你的求问只不过是你的借口。所谓继续的求问，所谓等候上帝的感动，只不过是一个不想去参与的一个借口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避免的哈，不要像巴兰啊，已经知道了还不去遵行哈。第二个，我们看到巴兰的见解哈，就是在行事当中，如果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有的时候反复的啊，这个人跟我们讲，那个人跟我们讲，环境当中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了，我们要暂时停一下啊。谨慎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啊？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偏袭？这些的拦阻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提醒，而不是一味的执着的非要去做这件事儿，对不对？你看巴兰在这个去巴勒的过程当中，多少的拦阻哈？第一次神清楚的自己亲自出来拦阻他，啊，第二次这个驴子往边上跑，啊，他就打驴啊。然后驴这个躲在边上哈，蹭到那个墙，他又去打驴啊，逼得最后神不得不让这个驴开口讲话了，哇，他才知道这个神给他的拦阻是什么，天使就站在他面前要杀他的，他都没有意识到哈，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哈，这个反反复复的遇到不同的意见呢，反对啊，不要轻忽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的别人讲的意思哈，都一定是出于神的哈。圣经里有一个例子，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在各城的人都拦阻他，说不要去，那里有捆锁，那里有患难，有逼迫哈。保罗不是不听哦，保罗听了以后到神的面前去检查啊，最后他认定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他神让他定义啊去耶路撒冷要成就这个事情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思考、祷告哈、反省的过程当中，保罗一再的去 refine 他的动机。他做事的动机，哈，这做事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为了自己得利，而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哈。他认定了以后，啊，他就去遵行，哈。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实际的提醒，哈，就是要听劝，啊。刚才一个姊妹也讲，哈，啊，听人劝，吃饱饭，哈，这是老话了，哈。那在属灵的事情上，也要仔细的去倾听，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提的建议，我们要听，放在祷告里面去分辨啊，看看是不是出于神的哈。第三个见解哈，不可浇灭圣灵的感动啊。你看，我们读到今天这一段，神给巴兰的感动多么的强烈啊！巴勒都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不要讲了，你回家算了哈，他都停不下来，他一直讲，而且讲的是。非常奥秘的事情啊，是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听不懂的哈、啊。但是他要讲，这是圣灵给他的感动啊。但是呢，我们要持续的啊，活在这个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偏出去哈、啊。刚才第一组讲到一点啊，刚才第三组讲到一点很重要的哈、啊，就是他 associated 跟这个巴勒混在一起，已经离开巴勒，从此以后就不要再回到巴勒这里，多好，对不对？他也不至于被杀嘛，对不对？他甚至可以这个留名后世哈、啊。大家知道说他曾经为神讲过预言的一个先知哈、啊，但他总是跟巴勒牵扯不清，他又跑回去又跟巴勒混在一起啊。巴勒是拜巴利的啊，拜假神的，是魔鬼那一边的人，是这个要咒诅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你不要跟他再牵扯在一起了。啊，他后来又跑回去了，这很可惜哈、啊。所以跟什么人在一起哈、啊？刚才弟兄也分享，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走天路啊，实在是太比较难哈、啊，不容易哈、啊。所以把你自己要放在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神的圣洁公义哈、啊，啊，这个神的旨意哈、啊，不要跟那些不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甚至不信神的人啊，花太多的时间在一起啊，那个是很危险啊。所以。顺从神，跟随神，哈，走这个神所带领的道路啊。但是最后一点是那个根本。巴勒的问题关键出在哪里？他心中有偶像，偶像一直没有打碎，一直没有除掉，一直还存在那里啊。这个财力一直抓着他的心，跑来跑去又跑回来，跑来跑去又跑回来。神怎么感动他？哈，神怎么拦阻他？神怎么提醒他？因为他心没有受割礼，心没有重生啊。 心没有定志啊，立定心志就是要跟随这个神，以至于最后还是跑回到财力当中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啊，要尽快的打碎心中的偶像啊，有些是财力，有些是成功，有些是享受，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哈，不要让这个东西存在心里哈。什么东西让你得幸福？什么东西你非得到不可？你不得到就不能幸福，只有神自己啊。你如果把任何的东西替代这个位置，如果我的孩子不成功，如果孩子这个学业不好，我就不幸福，那孩子就成了你的偶像了，对不对？任何的东西你就用这个句式去替代。如果我得不到他，我就不幸福；如果我这个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够成功的话，我就不快乐。这个东西，这个主语只能是神啊。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人，任何其他的事来替代这个句式的话，添进去的话，在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话，那个东西就是很明显的你的偶像，一定要除去。这个不除去，就像巴勒一样，巴兰一样啊。他虽然经历神很多的恩典，甚至能够做很大的事情，最后还是会跑回去的啊。
我们组讨论了一下，就是这个，也想到说，哦，神为什么拣选巴兰来讲这个预言？因为神阻止这个巴兰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嘛。但是其实，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巴兰其实讲任何再多咒诅的话也是枉然。我们就觉得神其实是真的是神爱世人啊，他不但他爱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也是很爱巴兰的。然后他让巴兰经历这些东西，其实是想巴兰应该悔改的，但是巴兰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嘛。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警醒吧。然后巴兰他也是。对自己不诚实哈，然后，他讲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很虚伪的，然后，我们经历过神的人，就是不要回到旧的自己去，要这个彻底的悔改归向神，防止我们的心被世界的这些金钱啊，这些物质的东西去拉走，这个结局是会很可怕的，补
好，
充
谢
一
谢
下。
玉凤的分享啊，这个大方向啊讲得非常的准确啊，抓住神，而且持续的跟这个团契、跟小组啊、跟弟兄姐妹啊一起来追求啊，一个人是很孤单的啊，一个人坚持长久，你回头去看我们这4年了，在网上灵修，你想想，如果我们就是一个人单独坚持4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像这样每一天一起来聚集哈。但是大家在一起就不一样，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忙啊，出门呢、啊、会冷淡呢、啊，哎，但是每次都想到，哎，每天早晨7点半，这里有一组人呢，在这里聚集，在这里读经哈、啊，又会回来，继续的跟随哈、啊，这是很宝贵的哈、啊，这是，大家一起聚集哈、啊，神的那个工作啊，是非常强烈的哈、啊，很感恩。
真的是很感谢神哦。耶利米哀歌第3章这么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或是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参加这个晨更已经有3年半多了，就像牧师讲的，每天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哎，记得晨更啊。要去参加小组啊，参加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一起灵修哦，成了习惯了，你就会很自然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最让人惊讶的 amazing 的就是，神竟然使用巴兰这样的人来讲预言，讲到弥赛亚的来临。所以这个是教导我们什么呢？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事物来成全他存钱善良的旨意。很可惜，弥赛亚被点出来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相信，现在的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不信弥赛亚就是耶稣。 当年神借巴兰讲出预言，有多少人信？我们实在不晓得。今天耶稣已经来了，成为一个历史的人物了，以色列人还是不信。但是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刚刚牧师讲的啊，大使命已经摆在那边了。Don't ask why, just do it。逢人我们就把神的恩典讲出来，他们信或者不信，主权在神那里，圣灵会做工，奇妙的工作，就很多例子了。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传，神甚至叫巴兰这个术士去传呢，何况我们呢？
我只想两句，第一句就是说，神的命定、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遵行。如果人去请求神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神可能会允许你，但是结局并不好。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神的命定。什么是神的应许？巴兰是很明显的例子，神明确地告诉他，不可以咒诅，不可以与他们同去，这是神给他的旨意。但是他要请求啊，再去请求啊，他们又来找我了，我可不可以去啊？啊，神允许他去了，但是神允许他去的路中阻拦，就是告诉他。我本来对你说的话还是我的旨意。还有一个西西家，他要死了，他请求神延长他的15年的寿，延长他的寿命。结果神允许了，给了他15年寿命。结果他生了个马拿西，结果是最坏的一个王。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明明知道神。希望我们在世界上怎么做，但是我偏要去允许我所想做的事儿。神呐，你答应我吧，我怎么样？如果神允许你去做了，结局并不好。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完了。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巴兰的身上，主啊，我们来学习到，主啊，真的是，主啊，我们要真的是忘记背后，啊，真的是向着面前十字架奔跑。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的引诱，但是主耶稣，真的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定睛在你的眼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跟随主。哦，真的不回头看，哦，主啊，让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说，主啊，你就是那掌王权的主，哦，主啊，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主啊，你是永远长存的，主啊，你自己在这个，你是掌权的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真的是不要再贪图这个短暂的这个世界，哦，主啊，让我们要渴慕的就是主啊。你那永恒的国度，也真的是求主你自己圣灵不断每日的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每一日都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能够在顺服主的带领之下，哦，主啊，真的是能够一起与主同奔天路，哦，主耶稣也能够真的是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建立这个神的国，真的将这个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从这段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主啊，你那救赎的计划，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谢谢主，能够与你一起来同工来做这样的事情，也求主你自己也带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求主你自己继续的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